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我是陈灵馨，今天是第六课，主题是约柜显威严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和第六章。昨天我们提到以色列人的出兵攻打非利士人，却败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他们不去检讨自己的过失，反而怪罪神叫他们打败，甚至妙想天开，把耶和华的约柜搬到战场上，以为约柜一显胜，他们就会得胜。怎么知道他们反而败得更惨，连约柜也落在敌人的手里，而且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在战场上被杀，他们同日而死，正应验了耶和华所讲的预言。以利听见两个儿子死了，没有多大的反应，可是当他听到约柜被掳的时候，就立刻往后翻倒，跌撞在门上，折断了颈项而死。约柜被掳是以色列的最大的羞辱，因为约柜是耶和华的宝座，代表着神的同在。约柜被掳象征以色列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，从此以后他们听不到神的声音，看不见神的带领，得不到神的保护，他们的境况就像个属灵的孤儿，十分悲惨可怜。约柜被掳也叫神的名受到极大的羞辱，神绝对不会就此罢休，他必然起来为自己的荣耀征战。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神怎样的为自己的荣耀显出他的权柄来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、第二节。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、第二节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图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，放在大衮的旁边。亚什图是非利士五个支派之一，大衮是非利士人敬拜的许多的偶像之一。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去亚什图，放在大衮庙里面，有两重的意义。一方面是把约柜当作战利品献给大衮，来尊荣他们的神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们把约柜放在大衮的旁边，要把约柜当作另外一个神明来拜，以耶和华为他们所拜的许多的神明之一。他们没有想到，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，是万神之神，而且是独一的真神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。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，次日清早，亚士图人起来，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。又次日清早起来，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衮的头 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，只剩下大衮的残体。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实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，直到今日。这里讲到第二天清早，非利士人发现大衮扑倒在耶和华月柜的旁边，脸伏于地，好像是叩拜耶和华的样子。他们不以为意，把大衮偶像扶起来放回原处。到了第三天清早，大衮不但扑倒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更是头和两手都折断，像是被砍杀的一样。他们就惧怕，因为知道连他们的神大衮也要扑倒在耶和华的面前，甚至被他击打。耶和华的威严显明的时候，万民都要在他的面前战惊，因为他是万神之神，是独一的真神，全地都要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。耶和华的威严不单使偶像扑倒，他更击打仇敌，叫他们受苦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节，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图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。亚实图和亚实图的四境都是如此。以色列人愚蠢的行为，叫神的月柜被掳，叫神的荣耀受损，神就起来为自己的荣耀来征战。当神的威严一显出来，人就无法抵挡。先是在大衮庙里面显他的威严，叫偶像蒙羞受辱，然后那些抢夺月柜的非利士人也受尽了折磨。神叫他们大大小小所有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叫他们坐立不安，不敢吃也不敢喝，苦不堪言。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七到第十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七到第十节，亚施图人见这光景，就说以色列神的月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，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，问他们说，我们向以色列神的月柜应当怎样行呢？他们回答说，可以将以色列神的月柜运到加特去。于是将以色列神的月柜运到那里去，运到之后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。他们就把神的月柜送到以格伦，神的月柜到了以格伦，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，他们将以色列神的月柜运到我们这里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非利士人受这灾害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他们明明的知道这是因为月柜的缘故，于是他们把月柜从亚实图运到加特去，以为可以免灾。怎么知道加特人也受这灾害，他们又把约柜送到以格伦。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十一十二两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五章 十一到第十二节。于是打发人去，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，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，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，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合成呼嚎，声音上达于天。月桂到了以哥伦，神的手重重的击打以格伦人，叫他们灾情更重，甚至有许多人怕得因惊慌而死，百姓就放声大哭，声音震天。神的威严一显明出来，人无法抵挡。非利士人受尽了折磨，知道耶和华的厉害，于是大家商议，还是决定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给以色列，才息了这一场弥天大祸。历世历代以来，神多次显出他的威严，叫人敬畏他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降下天火，烧毁了索多玛、俄摩拉两个罪恶的城市。在摩西的时代，神十次降灾在埃及和法老的身上，甚至击杀埃及人的长子。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埋怨神，神就忽然的击杀他们。摩西的大姐妒忌摩西，不服摩西的领导，耶和华叫他长了大麻风。还有可拉一党的人图谋叛变，耶和华叫他们脚下的地开了口，把他们吞下去。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圣洁可畏的，就当常存着敬畏的心，行在神的面前。
从士师时代到君王体制的过渡里，撒母耳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袖。从扫罗的悲剧记载到大卫的兴起故事中，撒母耳见证了上帝面对时代的提醒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撒母耳记，透过历史的峰回路转，体会上帝的爱不间断。欢迎收听撒母耳记上。
前面我们提到，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的约柜运到他们的庙里，放在偶像的旁边，神的威严显明出来，偶像就扑倒在约柜的面前，头和双手都折断。神又击打非利士人，叫他们所有的人都生了痔疮，他们受了折磨，苦不堪言，决定把约柜送回给以色列人。可是约柜掳来容易，送回去就不是这么简单了，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显出他的威严来，证明耶和华是大神，是真神，是轻慢不得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，这七个月来，非利士人受尽神的打击。其实他们早已经知道这灾祸是从何而来，从约柜被掳的第一天，他们已经知道耶和华比他们的神更大，他们把约柜掳来是得罪了至大的神耶和华。如果他们早一点悔改，早一点把约柜送回以色列，他们的苦也就早一点结束。可是他们却把约柜搬来搬去， 把责任推来推去，到头来害得大家都活受罪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二到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二到第五节，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，问他们说，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。他们说，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，不可空空的送去，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，然后你们可得痊愈，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。非利士人说，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？他们回答说，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，用五个金痔疮，五个金老鼠，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，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，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，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。非利士人为了应付这重大的危机，就召集了他们的宗教领袖一同的商议，他们决定要为约柜献赔罪的礼物。他们不单造了五个金痔疮的像，代表着他们所受到的痔疮痔灾，他们更造了五个金老鼠的像献给耶和华。显然的，他们也受到老鼠的灾害，他们想这老鼠之灾可能跟耶和华的约柜也有关联，不如一并解决，以免后患。非利士人以为只要献上礼物就可以叫耶和华息怒，其实这是很愚蠢的想法。难道一点点的礼物就可以赎罪吗？耶和华曾说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难道神的赦免可以用金银财宝来收买的吗？让我们听一听非利士人说什么。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六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六节，他们说，你们为何硬作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？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，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去了吗？非利士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听见以色列人呢，在埃及的时候，因为埃及的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耶和华就击打埃及人，降下十样的灾祸，叫他们受尽痛苦，甚至击杀他们的长子。最后法老还是屈服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容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所以非利士人就惧怕，想尽办法去讨好耶和华。耶和华是万有的主宰，他说成就成，命立就立，宇宙在他的手掌之中，万物都要听他的命令。我们要敬畏他，听从他，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非利士人为了免受灾害，决定把约柜送回以色列。他们商议着就说，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七到第九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七到第九节，他们说， 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，将两只未曾负轭、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。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，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夹子里，放在柜旁，将柜送去。你们要看看，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，到伯士麦去，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。若不然，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，是我们偶然遇见的。这里我们看见腓力士人想出这个办法来，看看拉约柜的牛车是否一直把约柜送回以色列，用来证实灾祸是否从耶和华而来。可见腓力士的首领仍然不相信灾祸是从耶和华而来，他们故意挑选没有负过轭、没有拉车经验的母牛，而且用两只，看他们怎么样的拉，怎么样的走，又把还没有断奶的牛犊藏起来。他们想，母牛必定不肯负轭，或是站着不走，甚至到处寻找自己的小牛犊，这样约柜没有直接的回以色列去，他们就认为所受的灾祸是偶然遇见的，不是什么耶和华降的灾。腓力士人想尽办法要证明他们没有得罪耶和华，后来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十到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十到十二节，腓力士人就这样行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将牛犊关在家里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夹子都放在车上，牛直行大道往伯士麦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，直到伯士麦的境界。你看，人的心实在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腓力士人呢，受了七个月的苦，他们还是不甘心承认这些灾祸是由耶和华的约柜而来。其实从约柜被掳的第一天，腓力士人就清楚明白耶和华击打他们的神，他们还是不敬畏耶和华，而且他们把约柜搬了一次又一次，约柜到了哪里，哪里的人就生了痔疮，他们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罪。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再推搪了，因为两只母牛直直的到以色列境，把他们的罪证明出来。约柜回到以色列情形又怎么样呢？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三到十六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三到十六节，伯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，车到了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，就站住了，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，他们把车劈了，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夹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，当日伯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。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以哥伦去了。约柜到了伯士麦人的田地，伯士麦人欢欢喜喜的迎接耶和华的约柜， 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就是当着非利士人的首领的面前，把车劈了当柴，将两只母牛当作祭牲献给耶和华。伯斯麦人虽然做了这件美事，让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得到当得的荣耀，可是他们也做了不应该做的事。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九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九节，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观他的月柜，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，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按照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，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的记载，伯士麦人是大祭司亚伦的子孙，所以他们都是祭司，可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接待耶和华的约柜，只是把它放在田野的一块磐石上，任由风吹雨打，而且百姓随时来观看约柜，好像是个展览的东西一般。他们没有尊敬约柜，如同尊敬神，得罪了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击打他们，杀了他们七十个人，他们就放声大哭。外邦人轻慢神，受到严厉的灾祸，神的百姓干犯神，受的刑罚就更大了，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。撒母耳记上第六章二十二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二十二十一节，伯士麦人说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，说，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，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哪里去吧。约柜到了基列耶林，基列耶林的人是否也一样受到灾祸呢？请听下回分解。